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主题好像稍微有点严肃的主题，但我们还是尽量用轻松的心情来讨论啦。那这一集的主题就是我们要跟身上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最近贺龙夜秀的这个访问王志安的这个争议。然后这个首先呢，想要先跟大家这个讲说，我们今天大家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个人造业，个人担，个人造业的啦。OK，
跟百灵果也没有关系，
跟百灵果这个地方也没有关系啊，也没有关系啊。然后所以免责声明先讲清楚，让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开来讲啊。对，我今天就怕大家不敢放开来讲啊，那就准备
职业先道歉。
你要道歉，
我2028会投给民进党。
我先。
我283236四
次，全部投给民进党，哇！你提前投票，
我提前投，提前了。我
讲
我的子孙，我会吩咐我的子孙全部都只能投民进党。
我
那个遗言先烧下去，先烧下去，只能投给民进党。哇，你们的立场跟贺龙夜秀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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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党走就对，
跟着党走啊！行啊，这个啊，开场这样就很好了。OK， 那我们先一样，谢谢百灵果提供我们场地，让我们这边直播连销维。OK， 谢谢。然后这个王志安这个事件呢，百灵果跟呱吉都有开过，都有做过影片，他评论过。那如果有都讲的，我觉得都讲的很有道理，我也都蛮认同的。大家有兴趣之后有空可以去看，去他们那边看一看。OK， 那我们这次直播的内容不是要争论说谁对谁错，我们只要听听大家的看法。
好
，OK， 那但录完这一集，我们大家都可能不在网络上被出征啊，这是没办法，因为这就是现状，现在的舆论情况就是这样，请大家啊自己小心。OK， 那今天有两位，今天邀请到两位我这个认识的两位身上朋友，老朋友、新朋友这样子，分别是 AW 跟 EJ。
请
AW 的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叫 AW， 那我是一次目前有在开一个新的 podcast 频道，那刚好是讲身心健康的，然后还有那个我还因为我之前有做那个身心障碍者玩交友软体的100场约会实验，
哎呦，
所以其实我的 podcast 应该之后会往那个方向讲，我在做那个在 Trace 里面发那个之前的文是发这一类的，所以可以去跟大家聊说身障者在约会上面遇到的一个问题，对，然后也有跟朋友几个朋友常常在。以前有去把妹产业过，就是一起工作过，但后来离开了。好，那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如果还有机会来的话。
好啊，好啊，好啊， okay， 好精彩啊！哎，就我们就聊这个吧，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因为这个话题绝对，我应该是只有你，没有人其他人讲吧？身障朋友怎么玩交友软体？
对，就是照片要有放有手的还是没有手的？
哦，
然后如果说出来的话，他感觉被欺骗的话，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啊？如果说你如果要放有手的照片，有没有？
对，
你就有可能不会配对率高，
对，
然后去完成这个旅程了。对，这个是有分，欸，在100场之前还有一个故事，说为什么我会想要冲100场约会？
对，
然后接着是100场之后呢，就是写完心得之后，就再去找真的喜欢的人，大概是有这样子前中后段。
Oh my god， 我已经开始佩服你了，哇哇哇，好厉害！哇，好期待啊！
先想在这里，今天内容也蛮多的。
好，下次再找你来分享这个，對對對，这个很有趣。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 Molly。
嗨，大家好，我是 Molly。然后现在我在一个 NGO 组织担任社工督导的角色，是有职业登记的社工师。那我之前其实本来是有要讨论，就是说，就是自我介绍一些就是障别的部分，但是因为我开过太多刀了，然后也做过太多治疗了，包括说像癌症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简单就好了。Wow. 就是今天就是简单的，就是大家好，我是 Molly， 之后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喜剧的演出，然后也会开自己的 podcast， 请大家就是多多支持，谢谢。
所以 Molly， 刚听你介绍，你本身除了有身障的状况以外，你自己也是从事跟相关领域的工作吗？
对啊，我已经送就是上千个人上路了，身上朋友没有。
上路是什么意思？
没有啦，
上路。新手是什么意思？
生活重建，或者是真正的就是重建这样子。哦，
重建生活，
安心。
我们也都以为是安心上路，
就从阳明山上往的那个。
我们今天都还没开始进入正题，已经要被延上了吗？好可怕、
啊！哎呦
，OK， 那可以稍微再多讲一点，就是你平常的工作内容，因为你讲安心上路，我们不是你讲的，就是上路，你讲上路，我们不太明白了。
其实基本上啊，这样忽然间很专业，
没关系，我们要听。
社工的话、啊，基本上我们碰过的领域，可能从医疗啊，然后到儿少或者是妇女，相形之下的一些弱势、老残穷，这一些都是会遇到嘛。那身心障碍它本身，它其实就可能涵盖了这一些领域，包括说你也会有身障的儿少，你也会有身障的妇女、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身障的老人需要做一些生活照顾的部分，所以。我工作的地方是从医疗机构开始受训，然后一直到后面，现在我是在做一些照顾者的一些知识，就是可能照顾这一些需要长照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生活，是被支持起来的。因为其实这些照顾者本身也是很辛苦的。
嗯哼，
对。那严重一点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身心障碍者，他们是没有办法就是在街头就是继续生活下去的，我们就要想办法把他就是做保护安置，所以从那样子非常 rush 的工作，一直到现在的就是可能比较缓一点，我们可能就是关心说啊，那你最近压力怎么样之类的一些工作，其实就是那如果说这一些人真的不小心就是的话，我们就会帮他，对对对对对，我们就会帮他就是整理好，就是后面就是都处理好，后面就是整个的流程其实都是有做的。
哦，所以你的工作内容是比较主要是服务这个。照顾身心障碍者的人，
目前是照顾身心障碍者，
而且范围蛮广的。
对，我自己做过的范围几乎是前一段时间我在面试，然后看过我履历的人都说，好像社工能做的你都已经做一遍了。我说，对，你就知道我什么都会。
OK， 好，那个口吻为什么是这样？不太明白。然后
这个面试感觉不单纯。慢点，你还有什么不会的？
让我看看啊。好，那这个很高兴两位来。那两位其实对跟喜剧好像也都有一些渊源，也都很喜欢喜剧，对不对？
嗯。
然后，那我这边的话，我就想问了，就是你们应该都有看过贺龙夜夜秀。的王贺龙访问王志安的那段访谈，那段访谈，我相信聊天室的人大家应该也都看过。那我这边再简单讲一下，里面其中最大的一段争议就是说，王志安在形容民进党的这个选前之夜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就好像他们形容选前之夜就好像那种一场秀，好像在作秀一样，就是有人包游览车啦，然后有人台上载歌载舞啦，歌手演唱啦，然后最后他讲的是最比较有争议的一段话。说他们说有请残疾人上来做那个很洒狗血的、很煽情的在做演说，他觉得整个东西看起来让人家觉得很功利，这样对不对？然后这个其中的残疾人好像就在影射，就在讲这个陈律师，这样子。那陈律师事后也有发表说他觉得不舒服，他觉得被冒犯了。然后那因为陈律师这样讲了，那其实王志安跟贺龙后面也道歉了，这样子。那针对这件事情的话。我想要问两位，就是你们觉得，看了这个那段访谈，你们有什么感觉或什么想法？
我先讲
了，上，
你怎么看我？
对对对，
上。
我看这张访谈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个自己是身障者来讲，我会想说，因为其实我们都是我自己生活环境，其实也都是充满那种歧视的环境啊。因为我在 Trace 上面发的文章，就是其实在想说，我可能就是遇到哪些事情，我觉得哪些言语其实对我来说是冒犯的，但是在现代的文化来说呢，是一个正常的常态。所以我那天发那篇 Trace 的文，其实不是说要大家去不吃乌针王志安这件事情，而是说我想要确认一件事情，说，如果说他这个讲残障这两个字，然后如果说是成立为歧视的话，那我觉得我想要溯及既往，哈，然后。我要去追杀所有Trace在乱讲话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列了几个就是我觉得很不爽的事情，比如说，那个现在社会文化有没有 常常在讲了一句说，男生没有一百七还是一百多少是个半残，什么意思啊？
七五，
对啊，就是 拿那个拿这句话，然后去说别人是半残，我觉得那把我们放在哪里？这就很像把我们的那么那个身份有没有变成一种骂人的形容词？
对
对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有一天名字变成就是骂人的形容词，哎、欸，你那个像半个东区的，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听到我就已经生气了，
我听起来就不像朋友
了，不合了吧？
对啊，然后而且我今天还就是特别看，因为我觉得最近的环境就在喷那个说，哎、欸，讲残障这件事情是歧视嘛？那我想说，这个文化有没有不一样？嗯、我今天在 Trace 偷偷搜寻，还有那个脸书，还有Google 搜寻，在搜寻那个残障或者半残哦，偏不要打残障这样子，你打半残。哦，这个就还是现在有一个小时前，然后两个小时前，一天，然后每天有一堆人在形容自己是半残。我想说，这篇文如果发的话，我就想说，我要确认一件事情，说，这个如果说大家都可以注意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帮我去把那些人都出征一轮。嗯，确认这件事情而已，我不是说不支持，不是支持在哪边，我站在身障者的立场来说，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然后包含还有，就是譬如说我是肢体障碍嘛，我还帮其他什么，就是心智类的嘛，就常常有人在我们从小到大，如果有人骂过智障这两个字的，
对，
那要不要溯及既往？要不要大家去正视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那篇文其实一开始我以为是出征，一开始啊，就后来发现有些人就是说啊，对不起啊，我好像以前讲过类似的话。我那篇文是就是故意，因为我以前有在，我在更早之前其实有被那个宗教界洗脑过
啊。
对，我差点去神学院，所以我有对那些圣经的故事有印象。我说，在座的各位如果有讲过智障、讲过半残，然后还有什么忘，反正就是这一些的行为，或者说骂过人的那种行为的话，你们才有办法拿石头去砸人。你们先扪心自问一轮。我站在身障者的立场，我没有站在任何的立场。
你说的没错，就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嘛。如果耶稣说，如果你们谁觉得自己没有罪的话，就可以拿石头砸他。
对，现在我
在现代社会是所有人都拿石头来砸。
对对，然后。砸一个人之后，我想说，那砸完贺龙之后，看能不能帮我把那群就是其他人都砸一砸，
砸一轮。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懂。
可是我有这个意思的，就是他刚刚讲说的那个170或175半残这个东西嘛，就要讲到我在荷兰游学，
就你要讲黑人故事了。我听过你讲三遍了，黑人故事。
三遍。就荷兰人平均身高是好像全世界第一嘛，那185公分。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呢，我大概170勉强不到。然后我第一次去那边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干小便斗有够高的，就小便斗你上去尿尿的时候，你是蛋蛋会放在那个下面，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要像拉拉鸭一样这样。
我这所以我之后就直接去身障厕所上厕所了。很不方便，
天啊，真的、啊，你去那去身上厕所，
就是会去那种比较大间的啊。
他们也蛮符合 CRPD 的，就是符合那个环境，有个地方可以去，
对、啊，
有地方可以去还是可以的啦。
你在那边就发现，我真的比人家矮好多，超不方便
的。啊，的确的确，
在荷兰是个好地方啊。
嗯各方面来讲，那某某里你自己人自己怎么看这个王志安这段访谈？自己看完什么感觉？
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因为类别有差距，就像刚刚说的嘛，我们是一些内脏啊，
不同的类别，
对对对，心智类别的部分。一开始我其实没太大感觉，但我之后有回头去问一些，就是可能跟王志安他所影射的这一些类别比较相近的朋友，他们其实就蛮明显的表达说，其实他看完整段的访谈，因为这一段他就完全笑不出来了。所以他就觉得就是被冒犯到了，就其实他的冒犯感确实是存在的，没错。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焦点好像放错地方了这样子。当然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身边的身障朋友其实蛮多的，包括我服务的对象也蛮多的，对，所以大概我的想法，我就觉得他其实主轴应该是在讲政治吧，
对，
大家却不小心把主轴放到就是。这一点点上面，大家就变得很像那一种，就是王小明掉卫生纸，我要去干老师，然后就这样子，就是大家就说我要去干，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不是？
会不会有人觉得你在模仿？你的模仿很冒犯，
不知道模仿谁，我总觉得好像
模仿谁，但感觉很冒犯，因为我觉得现代人有都无限上纲，有没有？
我今天才想到，其实最早最早台湾有这个事情。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事叫做干雕龙
哦，
对，
哇，那个有那个，
对啊，就是
八年代系列的
干雕龙，那个时候因为他唱了一句那个什么
A B C D E 的那个，
他说打老师打学生，生的小孩没屁眼， 然后就、哦、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后来就是说就是有真的是有就是没有屁眼的这个病，所以你如果把它这样子讲的话，就是变得是一个歧视，然后瞬间这个整个平台就封杀掉了。但是现在到这个事情已经烧那么久，那时候算蛮大，但是到现在大家又忘记又习惯会常常说干你生儿子没屁眼。
大家扪心自问，谁没有就诅咒过前任就是生儿子没屁眼这件事？你看都笑出来了，是不是？
是知道那个病会让大家觉得说，哦，这个
是
一个事情。可是其实大家在讲的时候，并没有是这么歧视，就是不是在讲这个病啊。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他其实是这样子，嗯、对大家的焦点好像在模糊。
而且重点是，二十年后这个字还是没有被列为一个禁忌的字。
嗯，但当然我们可以，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网友会反映说。就是私底下跟台面上是不一样，就是说大家私底下可能就是啊，跟自己的好友就是讲啊，你智障啊什么什么，就是这种生儿子没屁眼啦，这种就是什么都讲的话都讲得出来，但是台面上就好像就是你那个道德标准会要高一点，会不会
要很高，
要很高，
非常高，
非常高，要高到无可挑剔，然后高到很无聊。
对，高到就是政治正确到一个就是没有办法被人家攻击的地步。
嗯，但台面上我其实我蛮同意的，但如果说刚刚说私底下朋友们，其实有时候你跟朋友们那个关系是很微妙。
对，
比如说，他觉得这个是玩笑，好不好？就是你这个手残怎么样？这个以前其实常常自己朋友这么聊嘛，就是讲地狱梗、
哦。你有朋友会说你是手残哦？
没有啊，他们都要来玩左手猜拳啊。
三小。
好过分
哦！对，可是我说，如果是你遇到 AW， 你遇到这种情况，
我
是
遇到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分阶段的。一开始是觉得说你在攻，就是我有被冒犯的 feel， 然后后面就觉得说，好啦，这应该是他玩笑的一个模式，所以通常就是会帮别人想一下，像我们在遇到这种这一类人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他的成长背景怎么样，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你就觉得说，哎，这个人，哎，这个可能心态可能还不够稳，不够成熟之类的，对，可能要帮他想一下，帮他讲一下的话。但如果说私底下，如果说这个，如果今天这个公众被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要大家一视同仁，有没有？就是如果说好，你跟这个人比较好，你可以这样子讲，这个有没有冒犯呢？你其实要跟取决于跟那个人的关系，
没错，
对，
关系，
对，而且要那个什么，那有个声赞者是就是敢说只是自己的想法，因为有些人其实是不敢说的，嗯，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包含朋友们有些是也是很妙，就是你譬如说跟亲戚回家，他亲戚问你一些冒犯的问题，你敢说，哎、欸，你这样冒犯我？
啊、
这是不一样的意思啊！
几岁什么结什么时候结婚啊？
但是我自己其实个性蛮北蓝，像就是如果说我最近在想好说，我最近回去家乡过年，然后如果亲戚问我说，哎、欸，什么时候结婚啊？我说，哎、欸，那个左手可能要找那个戒指不容易啊，帮我找一下戒指之类的，就是想用这种开玩笑的方式混过去。
我以为你说我掐指一算，
其实有时候我们到最后就变成说我被训练成就是说，哎、欸，我帮你讲一个笑话，把它圆过去。
对啊，
所以那个东西其实他们情绪过了就不会这样子，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啊，干怎么突然被讲地狱梗？就是我最近其实在测试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自己做那种地狱梗的影片，就是我会看说我自己冒犯我自己啊，
对，
然后有些人会代替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那个这是什么？哎，这样子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呢？我想说，哦，这个
代替你，
代替我自己被冒犯，
对，代替你被冒犯。
我的本意是说，因为我自己的频道上面有写说，喜剧就是什么悲剧加上时间就会变成这个嘛。
对啊，对。
就我想说，就是我之后来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定义说这个是有趣的。嗯，因为我事后如果解释有趣的话，那我觉得我人生所遇到这些悲剧都是有趣的。嗯。
OK，
对，所以我就帮他们解释一轮嘛，
对，
讲一下地狱梗，先冒犯自己，你们冒犯应该不会再凶了、啊，除非说是那个人带恶意。如果说带着恶意的话，那就离开。
是是是是，嗯、你我觉得你是比较，你是算蛮有理性的，而且你是有幽默感的、嗯、的一个状况，因为很可能有很，我相信可能有些身障朋友他们就是不舒服，但他们没有办法这么理性或这么用幽默感去化解，他们可能就会比较痛苦一点，也许是这样。那郝伦，你觉得呢？你看完这段访谈，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看完觉得有点恐怖，所以我今天我是带着我自己泡的洋甘菊，还有披萨。
关联在哪里？关联在哪里？
被出征，他
被出征了，
没有业配。
你是应该是我们这里面被出征经验最多的。
其实就是我的感觉啦，就是我觉得。今天德哥办这个直播是很有意义的，其实是要把东西导回到最正确的，是说 身障者他们的心声，他们的权益有没有被听到。但是这个事情好像已经演变到就是拿身障者到一个道德制高点来无限向那个节目、哦、开炮，就最后就变成就有点可怕。有时候因为我之前也有被出征过，就在想他们是不是有个巢穴，还是有一个赖群主。
你是不是要讲哥布林的三个字？
对，就是因为你会觉得说，哎、欸，他们怎么突然集结？他们就会突然从你的留言板，然后就是这样子这样，就是对。我就想要知道他们背后有没有，就有没有大数据可以攻击？我觉得他们是从
唐冒火来，唐冒火，
对，他们会一直出现。让我想要用那个什么一点绝，一点绝，
我都想打密码 ，Who's your daddy？ 叫一些 PD 车出来，
大家就一起出征，然后出征回去说啊，怎么办？
对 对, 對，我的确有这个感觉，因为我就发了一个那个脆文嘛，那个脆的我就发了一个文，我就想说，我看到那个当下，在那个事情发生的当下，就是群起而攻之啊，哦，就是像我们讲的，虽然我们说。这个谁没罪可以拿石头砸他，虽然有这句经典的话，但是发现哎、欸，怎么突然被群起而攻之？
但是你被攻击的那时候，我有特别看，就有特别很多人跳出来说，就是现在有哪些喜剧演员或是这个，然后他们就列那个有呱吉哦，为这个事情讲话，撒泰尔为这个事情讲话，
百灵果
老
K
东居德，然后我就发现哦，你竟然并列，跟他们并列的还不错。
只是一样黑，没有一样红，是一样黑。那我赚的钱是他们的1/1000不到，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好吗？
而且你的等级，他们是百灵果，什么？他们是工作室，你一人之力，
我个人工作室，我各工
各工，
我各工，那你
特工，
一劳永
逸。现在这个会不会无限上纲？现在各工也变成一种歧视言论，会不会？
啊，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吧？这样我们怎么讲啊？我们怎么消费啊？好了，所以。的确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有被群起而攻之。其实虽然说我觉得自己还蛮坚强，做喜剧做十几年了，其实这个也从龙 K 事件到现在也见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但还是会心有余悸啊，就是哇这么多人排山倒海而来这样子的，对你的一些人身攻击啊，负面评论，就他们的对我的仇恨值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是这些网友这些。然后我会感觉到这个好像是有点受到意识形态的一个影响。
我跟你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最近才发现，因为我平常不太用那个 FB 的讯息，
对，
然后才发现 FB 有一个那个私人讯息，它会放在另外一个聊天室。嗯，然后我现在点开了才看到三年前那个龙 K 事件之后，还有好多人攻击我，但是我不
理啊，
对，
你也有哦，你是完全没有看到，
对，我平常不太那时候不太用嘛，
叫时空胶囊，
对，那他点到他看到
时空胶囊，我
怎么会有这种？你是谁？住哪里？然后你儿子有照片都留了，怎样这样
啊？
我已经过了三年，应该长得不太一样了。
哦，这拿你儿子来威胁？
因为他就是找就一样嘛，搜我 FB 嘛，然后就找到我什么家人的照片，然后什么就说反正我都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了啊，你讲什么话怎么样这样，我们都记得这样子。
哇，天哪，这个
网暴很可怕。
这个，
但是我是过了三年后了，所以我看到之后就觉得很
蛮好笑，
因为他们就截了图，但是也真的没做什么东西。
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一晚你发生什么事，怎么会无聊翻到那一段东西？
哦，那就不是在今天的主题里面。
我觉得很好笑，是你一般人时光胶囊都是埋一些很珍惜的回忆，很美好时光。你的时光胶囊埋的是埋一些恨意，你的时光胶囊埋的是勒索恐吓信，
还打开来，
你的时光。干嘛那个信是那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贴上去的，跟别人都不一样。
我好累哦，
好可怕
哦！竟然行巫蛊之术。
OK， 那好，那我们这个地方，哎、欸，好，这个地方聊的差不多了。OK， 那这个刚刚 AW 你有讲到说，你在最近这个因为这个事件，所以你在那个脆脆上面串串上面的发文得到很广大的回响嘛？
对，那篇其实他前面是大家在反省嘛，就好像那以前像说到，因为是有被分配到每周说到，所以哎、欸、有那种 feel， 前面是这样，然后中间就开始有一个人开始说你就是在什么支持他这种夜夜秀，然后歧视身障者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表态？我想说不对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支持哪一边啊。
对，
我说我支持我自己啊。我想说我先确认一下答案，说你们如果说这个全部要出征的话，那我全部都要去出征。谁说175是半产的？我超在意。
啊，
对吧？
了解，那
是一个想要做一个测试啊，就是看会有怎么样的人。那后面的话，其实越来越后面，大家就说，欸，有些人说好啦，我同情你的经历啊，那就先不要就是这样，但你还是要就是注意这件事情。
那还要对你道德劝说。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道德劝说。然后还有一种人是，就是截你一段说，哎，欸，你最后那一段就是什么都没有讲到 CRPD， 所以你这个没有讲到精髓。然后还有人截说你这个圣经引用不太对。我想说，那你是神学院的哪一位吗？但其实大家都不是，只是想说，我觉得一篇文其实如果篇幅长的话，你可以截任何一段，然后来抓你的语病。对，然后或者说你的文章写的不好，当然我知道我已经，我篇文其实一开始写的是三大篇，然后想说不行，这个可能要删一删，就删一删，就是有中间那些选手就刚好知道说，哎，好像针对你删掉的部分，然后多讲一点，所以就觉得，哦，这个就是网络文化变成这样，就是说你解读哪一句有什么感觉，那这个东西就是在拿来再制的时候，那个意思就已经歪掉了，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跟我们3C 产品的演进有关的，
啊。
就我们现在手机还是太短了，就如果等到 iPhone 20这么长的时候，你到时候就比较写比较长串的文，就大家比较
好。现在大家注意力是鸟子看标题啦，
这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比较不会看标题，那个内文大概就都可以看得到。
哦，原来是手机还不够长，
还不够长。
结论手机还不够长，所以以后手机很长的话，那个短视频都变长视频。
哇，
你那个，
这个
梗，然后那个头就像在跳的，然后那个脚长就一百大，
哦，这个长腿美眉，就他才五岁，
以后比不是身高，是你的手机有多长，你越长财力越屌，
你手机不到20公分你就半残。OK， 那就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以我们都是网络的乡民、网络使用者来看啦，就是说，到底这个事情哪一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比较可怕？就是以我如果我们都是网络使用者、网络乡民的身份，到底是这个王志安的歧视言论比较可怕，还是说是这个好像
贴标签
的这个比较可怕，还是说好像有一批意识形态很坚固的这个的乡民比较可怕？就是，我觉得这是可以值得讨论的。然后像我自己觉得说，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我说我的串跑涌入一堆意识乡民、意识形态好像很强烈的乡民，但往好处想，就是大部分的人还是理性的。嗯，
对，
以比例来讲，
对对，
没有没有，喝了酒很不理性。我礼拜五那天崩溃，就是去吃了三拖尾牙，然后每个人都有人这样子在嘟着问我说：“你是不是夜宵派来的？为什么很多人不道歉？哎，你们脱口秀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今天才喝陈思
诚。对对对对对，
好可怕！就是你这个是，你这不是网络乡民，这是实体遇到的人都这样子问你。
他因为他喝了酒，他就是，所以他自己其实心里是这么想，他在网络上一定也是这么想，只是他平常的时候不会，但是他见面的时候就会讲嘛，对不对？嗯，我觉得最好看的是中国脱口秀大会，超气超气，气死我了！
我有点，他到底支持哪一边？那言论、那立场很混淆，但我觉得好笑。
中国人脱口秀都不会讲日本，我说你有没有去看他们线下？他们线下有人讲好不好？
他们线下没了，
被封掉的。
啊，也有人抱持这样的，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这个是另外一个是喜剧圈的立场了，嗯。就同这个事情，我们用喜剧演员、喜剧圈的角度来看，就是另外一个议题。嗯，就是说我们的笑话到底可以。范围尺度到底在哪里？就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把尺，每个人尺度都是不一样的。那对于这个可能会有攻击性的笑话，比如说是有一点点讽刺到、影射到弱势族群的笑话，那大家的尺度到底在哪呢？像那么你们两位分享一下。
我自己跟身边的人聊天几乎是没有什么尺度的。
对对，那在私底下嘛。
对，
那可是如果台面上的你们有曾经听过台面上的人，或者网络上啊，或者说你们在现场看过这种有人讲这种比较攻击弱势族群的笑话过吗？
谁的？可是因为笑话这种有前提啊，如果说你有把笑话看完的话，那些前提如果你要接受，因为前提其实有时候是蛮撞你脑思想的，嗯，所以如果说你的前提接受的话，基本上那个 punchline 有写好的话。就应该是 OK 的啦，
是
对。然后如果说刚刚讲说那个喜剧说要怎么办，我刚刚想到说，如果说 这个大家如果有看死侍有没有，他写 R18 嘛，或者什么 PG13 嘛，嗯，脱口秀可不可以分一下级这样子？
哦，心智年龄吗？
对对对，
心智年龄
其实是有分，有粗略的分 R18 跟18以内。
对嘛，对嘛，因为如果说几岁以上那个有试读能力的话，其实可以去看啊，就是说。你或者说试读，或者说 你也可以做个警告，说哪个是影不影之类，就是做一点标语。因为当然我知道，就是要为了要广告，有时候就觉得啊好难，现在短影片时代嘛，对不对？就是还要去做那短影片，把那些就是好看的片段，就是让观众会养，可是又很麻烦。所以这个就是看大家怎么样去做一个，就是喜剧圈可以跟这个社会沟通看看嘛，或者说这个社会跟，但不要沟通，不要用拳头说，哎、欸，你这样子就是好了好了、啊，可以了可以了，
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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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其实大家可以其实坐下来讲的，
对，其实是有的，就是说其实有些脱口秀演员他们放短视频在上面，他们比较在意这个东西的人，他们其实前面有时候会打警语，嗯，他们在偷一个片段是会打警语，但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些帮助啦。让大家先认识，
但有时候打金鱼，大家更想进去看，就是
对啊。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吸引啊，
对啊，
对。那你们觉得呢？就是尺度这个东西，像我们三个都算喜剧演员嘛、嗯，那你们是未来的喜剧演员这样子，所以以喜剧演员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尺度？那首先一定会有人会讲了，就是说，那为什么喜剧演员一定要讲这种冒犯笑话？为什么一定要？你们不能就讲一些？不是冒犯笑话，就是像中国脱口秀大会那种高大上
的，可是不是固定一定要讲啊？因为我自己的习惯是我就写，所以我没有意识到说他有没有冒犯到什么族群。我是看到一个现象，然后觉得那个里面有一些奇怪有趣的地方，然后就把它写下来了。
是
对，所以我后来我是因为今天这一次，然后我才回头整理，因为我上礼拜六表演，然后我才把我所有的身障笑话收集起来。嗯、哦，原来有八分钟。
所以你在台中讲了八分钟身上笑话，
但我以前没有把它分类，你知道吗？
反其道而行的。
对啊，
你想被延上吗？你是想被延上
的？台中人火力很弱，都是开枪而已，都没有开火，
都只会开枪，不会烧的。
对
，OK， 所以
心态上写的时候不会特别写，而且整理在里面就觉得那就是一个段子，
对，
没有特别说要歧视谁，应该是说那个现象，就比如说我最近写那个身障车位的。然后，身上这个车位，我直接讲好，比较那个，就
好
我今天有一个那个同学，他打球然后腿骨折了，所以他就用那个拐杖，我开车载他去。那我们要停车的时候，想说就那就应该可以停身上车位吧，就发现都停满了。然后那个拿着拐杖，他就很生气，他说：“看这些妈停身上车位的人手脚都挺快的。”
这个还真蛮好笑的。
其实要讲的是说，其实你真正要用的人不是那张证啊。那但是我目前是有证就可以停嘛。
没错，没错，没错。
户内就可以申请。
哎，这个好笑哎、欸。
对。
所以我的想法是说，就是如果有人问，一定会有人在质疑说，为什么你们非得讲这种不可？其实可以不要讲啊，还有很多可以讲、
啊。哦，是啊，是啊。
但我的想法是说，如果有人觉得不，因为有人觉得不舒服，我们就不讲这一类的笑话。嗯、我觉得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没有，我们就没东西可以讲。说真的，就是我们
会无聊吧？我觉得会无聊，
会无聊。就你的话题会很缩限，就其实就真的会有点像中国脱口秀大会那样。就是他们虽然在很缩限的话题里面精炼到很弄到很精炼，但是它毕竟就是很缩限的东西，我们看得出来，因为我们自由过，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它缩限在哪里。那我会觉得说，那可能到最后所有人就真的是跑去玩哦，自嘲是最高级的幽默这一套。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有点，对我来说会有点痛苦啊。那讨论呢？
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今天那个王志安他被演，是因为他模仿身障人士，
对，
是因为他模仿的很像吗？还是
我模仿很烂，他模仿超烂，
很烂。
就是、有一部电影很好看，叫《复都青年》，
对，
哦，那是吴康仁在这个电影里面他获得了金马奖影帝，那他就是在模仿身障人士，他在模仿听障嘛，哦，他
听语障，
这样、哦、然后那时候。我看完那个电影，然后我也在那边学，然后我朋友就说啊，你这样很歧视耶，我就这样，为什么这样？因为我有 buff， 因为我爸妈都是听障，所以我真的会比，我真的会比，
哦，
我真的会比，对，然后
比得好温不好，
就翻船了，然后对方翻船，但我觉得比较
对
方
翻船。对，
说真
翻开我的底牌，
翻船了。
我说
我
翻开我的底牌，
我的底牌
想不到，
没有陷阱，又摆一张陷阱卡，你摆一张陷阱卡，他没发现。
但我觉得很奇怪，会不会是大家歧视喜剧？ 因为你看吴康仁、啊，他就靠着模仿生长，因为模仿太像了，所以得了金马奖影帝、嗯。但是王子安只是想要提上一个议题哦，却被打成这个样子，而且很多新闻他。做的那个缩图就是这样、哦，然后再这样，我真的觉得说，
哦，说把王志安的模仿跟陈律师对比，
对
对比图，
对，他就直接放在封面。哦，我觉得，
而且那个标题只要加上，
所以
中国人嘲讽，
对新闻这样就可以吗？那难道新闻媒体这样就可以吗？
对啊，
哎，这真的蛮扯的。
我大概看到五六个这样子做，因为
我靠，
我们常常在做那个缩图嘛，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缩图恶意满满的。
是啊，
哇，所以新闻媒体质疑王志安跟质疑贺龙夜秀歧视，而且他们自己做歧视对比图。
是啊，
哇靠。OK， 好，那我觉得就是目前在台湾，就是我们以身为脱口秀喜剧演员来讲，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事实上是你不可能百分之百避免，因为不管我讲什么，总是会有人现场或者他在网络上看到，总是会有人不舒服。
对，
我觉得就是看数量的多寡而已，一定会有。那我们怎么样尽量避免不要让太多人不舒服？因为坦白讲，喜剧演员他我们的如果我们要有知名度，我们要有商业商机，其实很重点还是说我们讨不讨喜，我们的笑话大家喜不喜欢嘛？其实重点来说就是这个。所以那变成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讨喜，然后我们的东西，然后又有力道，然后又甚至又能表达出我们要做的。其实这其实仔细想想真的很难，
好难哦。因为这个 feel 就跟因为以前就是有被抓去那个什么，就是学把妹啊，这个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喜剧演员我有观察嘛，就大家是一个段子写好之后去 open mic 试嘛，
对
对不对？就要试一下市场的反应嘛。那就跟那个男生现在其实群体也蛮像，就说他们要去试，学了一段哦，我觉得很赞的一个把
妹
招式，然后就于是人家试是帅哥啊，你试完是，你怎么更恶了？
对，
那种 feel 有没有？对，所以这是想说，哎，到底是要精进喜剧，然后还是说？
精进还是精进长相？
精进是吧？对啊，这个就或者精进那个表演的，
为什么俊讲什么都可以？我讲一个就耳难，为什么？
还没有讲就不下
都俊人不了，然后俊上来了，
被软了，被软了，阿俊，
喂，开始了，开始了。OK， 对啊，所以到底是要进进来
的、啊？就是要，就是还是要，如果说真的，如果是敢写的人，就是一样去踹，但是你要踹的越精，就是越当然不舒服的人多嘛，那你就为那群不舒服的人道歉。但是说，我这个只是在试段，这只是一个表演，然后，我尽可能就是试着不要慢慢演、但是我还是要进入这个市场。如果说你还想试这块的话啦，对吧、啊？就跟。不入就是没有啊，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对对
对对对对
对啊！如果你要做这一块的话啦，就是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
我觉得
想这个逻辑啊，
我觉得是这样，你说的没有错。然后我觉得现在台湾的目前的遇到的情况是，大部分的台湾人他们目前对于 talk show 或 stand up 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现场喜剧表演形式的认知度。还不够，没有那么清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的感受啦？那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要讲这个？或这个不好笑啊？为什么你要讲这个？那喜剧其实就像你讲，喜剧本来就很多不好笑，你最后磨到一个好笑的嘛。那中间的过，它就中间就是一个过程嘛。那有的时候就如果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就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就是如果我因为有人不舒服，我就不讲，那我以后真没话题可以讲了。现场喜剧它有一点点是，在我心目中，现场喜剧它有一点像是以某个年代的，可能 maybe 60年代的饶舌，或是30年代的爵士，它都是一个很反叛的一个表演艺术，它就是需要有一点反叛跟踩在一个冒犯反叛踩在边边的一个精神。
对，那个踩边边看能不能踩刚刚好。
对，
那个好难啊，
那难啊，那个喇叭
尺都不一样，
那个喇叭卷子投每次投三分球踩到鞋，他
就
超不爽。
分级有没有？就进来前先填问卷，你对什么事情那个，然后你看了、啊，哦，今天这个什么打叉打叉，
右转哦，这样子吗？
或者说你自己看到那问卷的时候就，就
哎，那
我今天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笑话，因为今天在场可能没有接受，没有办法接受，啊，就下台了，但全照收。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很大概卡米蒂很久以前偶尔哼，但只有一几次吧，有过那种我们要讲地狱梗的时候，我们要讲超级地狱梗，或者讲很青山色的时候，我们要请观众填切结书。
然后有一过早期的地狱梗之夜，
早期地狱梗之夜，就是你不填切结书的话，你出来 就是我们就不让你进来，因为我们里面在里面就是在讲很夸张的东西，很冒犯的东西。
我觉得是好像其实，举例来讲是那个啦，就台湾的族群好像分得更开一些，就是当你说所谓的弱势，那你自己生活中有多长机会，比如说跟身障的人士接触，然后原住民算吗？就是各种的少数
外原住民是少数民族，原住民是少数民族，
对少数，然后或者是那个
移工，
然后是那个
新移民，
韩式
还是什么？
韩式是
那种皆有。皆有幽
冥哦，韩氏，韩氏，
皆有为什么叫韩氏？
那个是古时候的，就是三千韩氏，
对，韩氏。
到现在每年都还是会办韩氏三氏的尾牙，就是他们其实每年在年初的时候都会啊，不要讲这个了。
哪个韩？哪个氏？
寒冷的寒，然后士兵的士，对，韩
士兵哦，
韩氏，就古时候的人，他会收留很多在他家吃饭，
那不叫食客吗？
也可以吧，
韩式都要住什么？韩式爱美哦，
所以韩了也要射就对了，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我不是这个意思，
歪了
歪了歪了歪了，
回来，
但我是说，就是如果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族群好像切得比较开，比如说你如果不去东南亚街，你生活中好像在路上你好难再遇到这个外籍的新移民或是什么。那变得你就很少这个接触的时候，你就会对他特别会有保护色。比如说，你如果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坐轮椅的人跟一个正常人在那边吵架，你一定会先在可能的，你可能会先就是说你怎么好像在欺负他？但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对等的。那这个事情发生太少了，所以大家会帮这些人过度的贴上保护色了。那像早期我在就是我之前的硕士是在写那个身障者的那个居住环境，然后台湾可能比较少一个这个，因为美国他们是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多就是伤就是部分伤残的那个士兵回到国内，所以他们第一个他们又是打仗的士兵嘛，所以他们对美国军人会特别尊重，那他们也有很多的族群是这样子，那他们又很 tough，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慢慢有一个形成，就是第一个生活中他们一定就是理所当然会去尊重他们的使用权，然后也会尊重他们的自主性独立性，他让你可以至少有的行走，但是不会把你当特别的弱势去看待，这样子。
没错，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没错。当然，我相信我们没有任何人把比如说把陈律师当成是特别的弱势族群看待哦，我们没有把他当一般人这样。
超猛的，是
陈律师，他的资历是非常非常厉害。对，好，那我想要问一下两位啊，就是你们有听过这个，你印象深刻的，或者你觉得蛮有趣的关于身障的笑话吗？还是说你们自己有写过类似的段子，或是类似的有趣的故事吗？
你那个，你看就自己就笑出来了。你看大家没听过什么，就是我以武扬匡怎么样劈腿之类的，
以武扬匡笑话，
很简单的。
那个我们应该是。就是你如果上脱口秀班的话，第一堂课就要写的。
以武扬匡，
天文下肢瘫痪之类的。
对，
你看这个很有趣，就我们喜剧圈以武扬匡的笑话真的天天讲。
我想让大家出街，大家一开始上台就想要先讲
，而且观众听得都很开心。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攻击以武扬匡算是有一点点，就我们这个叫做 punching up，
对了，
就是我们是要往上打。因为我们一般人，大家都有，我们人类都有恻隐之心嘛，就是对弱势族群，我们就是同理或同情嘛。所以，变成说，如果你 punching down 的话，你打弱势族群，你的笑话嘲讽攻击弱势族群，我们大家就觉得啊，就不会觉得好笑，甚至觉得有点痛苦，
觉得
为什么
这
样？
怎么那么mean之类的？
对，
怎么那么恶毒？
但以武扬匡他虽然是身障者，但他有个他特别之处，就是他很有成就，而且把过很多，吃过很多妹。
他的特长就是他的特长。
特长。
对，所以我们嘲笑以武扬匡，大家觉得根本觉得没事，因为这是一种 punching up， 他的对我们来说，他的优势实在太强了，这样子，是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在台湾很少，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其实很少喜剧演员会做 punching down 的笑话。那大概美国也不多，大概只有 Dave Chappelle 天天在做。
对
，Dave Chappelle 专场他都刻意说我在 punching down。他最新专场，大家有机会有没看过可以去看，就是最好像是有梦的人吧。
对啊，
他就特别讲我要 punching down 了，我要攻击身障人士，我要讲身障人士的笑话喽。然后讲现场观众还是笑， 啊，为什么？因为现场观众的人是花钱去专程看他的专场，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他的风格就是这样。我会花钱来看你，就表示说我是喜欢听你讲这些的，所以他敢在专场这样讲。
俊的秀也是这个样子，
俊的秀也是这样子。
其实还有一个例子啊，就是 South Park， 就是南方公园，
对，
里面有设一个角色叫 Jimmy，
对 Jimmy，
他就是特别来讲就是身心障碍者的笑话的。
对他是一个，因为我很喜欢南方公园 Jimmy， 他那个角色他算是什么症状？
他就是他看起来有点像是小儿麻痹嘛，他需要双脚拐，或有的时候是推轮椅，然后他讲话的时候会就大概
对
要演上我了吗？没关系，追踪我的 IG 账号。
没有关系，还好，因为你模仿的是一个卡通人物、动漫人物，所以还应该还好。
应该还好。
对，反正就是他就可以讲各种就是笑话，甚至他在上面就
是。
没讲什么话，然后下面的人就这样子，他就是其实反映了现在这个现象，就好像大家踩在一个政治正确的立场。例如说，我跟 AW， 我们两个好像不论讲什么笑话，然后大家就被迫接受这样子。但是在座各位其实都很有才，应该是也能够去消化这一些内容的。对，然后我也觉得在受众上面，大家应该要去理解说，其实我们的用意真的是希望共融，就大家其实是真的共融在生活当中。你越共融的话，心里越不容易觉得自己是被冒犯的。嗯、对啊，我也笑过我以前的一些身障的同事，然后就说：“哎、欸，你背多，你今天上班是不是放高期啊？”因为他是不是每天都是推轮椅上班这样。感超地狱的、啊，但是我们因为感情超好，然后他还就
是
回来说。
是是
是
哎、欸，我跟你讲哦，我刚刚被约谈，他们问我是不是你在霸凌我。
对，就这个你听你讲之前我没有意识到，但听你这样讲
啊，我觉得这个表情
好人很惊讶。那听你，我听莫莉你这样讲，我就想到说会不会 Dave Chappelle 他在刻意在他专场讲身障人士的笑话，是因为他想要表达。我们是同平等的，
是啊，是啊。
我觉得本来就是equal的，大家本来就是平等。你越是能做到平等的话，你越不觉得自己被歧视。而且你的平等不只是就是思想上面平等，你实质上面你也应该是让他们平等在你的生活当中，包括说就业权那一些的。
嗯没错。
严肃啊，
没有，这个这个结论是好的，我喜欢这结论，就是说，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但我们不是说要检讨被害者，而是说，如果听莫莉讲你的意思，我感觉说，如果身障人士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跟其他人是平等的，那他被嘲笑了，他可以怎么做？可以让自己，如果他不小心被嘲笑，或者他是对方不是刻意嘲笑他，而是写了一个身障笑话，那你觉得他可以怎么做？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让他生活中，他其实越觉得自己是平等的话，他越觉得就是 never mind， 就是他越觉得就是没关系啊。
嗯
对啊。但是你例如说像现在政策施行下来，例如3772轻度的身心障碍生活补助，你看十几年下来的政策，现在涨到就是哎、欸，大家鼓掌一下，就是他现在今年有涨哦，涨到4000多块，我觉得。真的在变相在发保险套吗？就是其实你真的没有，真的是不是？你根本就没有在帮他们，就是真的去做到生活上面的一些辅助。对，你的一些生活的补助是没有的，辅助上面也没有。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生活中其实是一直累积的那一种，就是我矮人一等的那种感觉。对啊，你不要让他一直觉得就是累积那种矮人一等的感觉的时候，当他听到一些身上笑话的时候，他只会觉得说考虑要去别人呢之类的。对，就。他就可以消化掉了、啊。我觉得其实是透过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像是比如说那个原住民1.35倍的这个设施。
哦，
当你今天给他的补助，就是说你如果领不变或是重大的伤残手册的话，就每一年可以领500万。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欸，嘲笑好像没有关系。
懂你意思，
对，
懂你意思。对，我不能说你们认同，我不能认同你们，但我懂你们的意思。我觉得作息非常小心的，我懂你们了。就像这个聊天室这个 Hugh Jeffrey 说的，就是说，如果当你一个笑话讲出去，他说如果你一个笑话讲出去，对方觉得自己其实地位是跟你是平等，或者是比较高的时候，他其实你冒犯他，他根本就觉得无所谓。
是
哦，笑啦。
所以讲的是一模一样。
我分享一个真实故事，这不是段子，这真的不是段子。
好，
但是很好笑，我们当下笑出来。就有一次，那是我们在录另外一个节目，
然后我们录 DDAD， 我们结束之后，我去停车场，然后我旁边停了一台 Porsche 那个 RV 房车型的，就他停的是歪的，他一个人占了两个车位，然后后面那个轮椅还就是不车后面那个轮子还把那个防撞挡，它是水泥的，他可能停得很大力，砰，那后面那两个都碎掉了。然后我停在他旁边嘛，我要开出来就超麻烦的，所以我们好不容易开出来之后，本来就想就算了，但是我们后来就讨论，就觉得很不爽，怎么会有人这样停车？我们就写了一张纸条，就想说什么身障都比你会开车，本来是想这样子，我们本来想要放在他的那个，因为讲到那个后续，我本来想要放在上面，结果你知道吗？好险没有放上去，因为我们回头然后写完要放上去，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电梯门打开了。一个人撑着，他是小儿麻痹，他撑着那个过来，然后我说：“敢不会吧？”结果他真的就上了那个，说：“哦，他开车快 ，Porsche 就直接开走了。”
哦，开 Porsche，
就反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因为你当下一定是会觉得说：“哎，正常人怎么会这样开车？”
对对
对对，但是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我还没有写成，但我觉得当下发现
他开 Porsche 的感觉可以 punching up。
解套了，
解套了，解套了，
解套了，解套了！
谁叫他开 Porsche？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最瞧不起那种开 Porsche 的人了。
还给他停两个车位，
给他停两个车位。OK， 其实我自己有个结论了，就除了当然除了笑话部分以外，就是我很想要讲的，就是说。我还是想帮自己平反一下，就是说在网络上，在翠文啊，又被很多人围攻嘛。然后其实，但我一时也脑充，我也是反呛回去啊，就是因为一年这种机会难得，一年才遇到一次，就是还是很想呛一下这样子。然后当然现在来看，其实都但一切都很荒谬，就觉得说我希望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因为一个文章，比如像我就是写了一句话嘛，就是说大家什么大家现在大家我写什么，我说大家现在都这么关心，大家什么时候
台湾什么时候这么多人关心
身障人士的，对对对，我就这样写，然后就很多人围攻嘛，我觉得我在那个当下我的确针对这件事情我有质疑啊，但不代表我就是一个坏人，也不代表我不关心身障。对，但很多人就质疑我这些东西嘛，就说啊，大家很多人就说啊，这个我们都很关心，只有你不关心。那事实上我没有不关心的、啊，我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
你是不是有一个捐钱的？是不是有人叫你要捐钱？
对对，我有人说我有捐钱，那你呢？我说我常常捐，我也常常捐啊，那又怎么样？而且是捐的，不是钱的，不是金哦，是钱的，所以我也捐钱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轻，大家在网络上不要去轻易的去定义一个人就是不好。然后也只因为他的立场好像跟你不一样，
对，
我觉得这个是想跟大家分享。然后那也不要在网络上轻易定义自己是受害者，因为当就会很麻烦。
我觉得
麻烦，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人类发展网络的那个文化凶残性越来越高。
是，
就以前我在看 A 片的时候，大家都很和平，然后现在那个看那 A 片下面竟然会有连说
楼主一生平安。
不是，现在不这样子，现在下面有人说好丑哦，还有大小奶啊，怎么怎么怎么，就是
还挑还挑了，
对啊，我还挑了，
因为网络资源太发达，现在大家来挑。以前你随便上传一个丑女 A 片，然后哇，楼主一生平安，又有芯片可以下载啦，晚上有着落啦。
我就第一次小时候看到连 A 片剧都还有人在喷在闲的，或者还有看到那个两个人在吵架，就有一个人说好正，然后另外一个骂他说你眼睛有问题啊，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就可以吵起来。
你在看哪个网路啊？
J Bo，
大家现在所有男生
都
看 J Bo，
他就是正常不知道，但我有点就是不小心滑到，就看到为什么下面他有留言，这样很有趣
啊。有 J Bo 会有点留言。那豪伦觉得呢？就是关于这整件事情，网路上还是整个现象，你有什么结论吗？什么想法？
我觉得顺哥刚才讲很好。然后其实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太多的文字的沟通都不是面对面，老实讲这些事情如果是现场，比如说你现场在那边看，或是有面对面的沟通，不会到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已经太把关注力放在网络上，已经很小，我们看着一个很小的荧幕，然后看着一个很小的手机，然后盯着一件很小的事情，其实那真的不是什么大事情，
是
真的不是什么大事情，
很
小，对对，但是我们把它弄得好夸张哦！我觉得，就这个事情可以引申到说，我其实更要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比如说，那 AW 有在讲这个议题嘛？
对，
就是说， 我们要更多的时间把我们的眼神从荧幕拉开，要看你对面的人。像我以前我在那个日本公司上班的时候，我真的讨厌我主管，但我讨厌到我就看他的秃头。哎呀，算了，他头这么秃了，对，我就突然没这么气了。
有怜悯之心，
歧视秃头
啊！我被影响，他也没秃了，他就是比较稀少这样。
歧视日本还是歧视秃头？
超歧视，
所以你看到你上司的秃头，你就同情他，气就消了。
同情他，对，而且他一直骂我，我可以歧视一下嘛？
可以可以可以，
剪秃头发，
他面前一直梳头，
就是你有头发，但你一直加那个针法器，然后针。
小爱的音响着一个
波，就头发好厚好热，热死。
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少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包括连交友软体，就是很多人会玩交友软体都觉得聊一聊就淡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沟通不是即时性的，
对。
然后都喜欢抓着人家的那个文字来那个，我们已经忘记去用直觉、用五感去感受他的声音的感觉，而且我们都在看标题，我们都在看精华版，我们在看短视频，然后就变成我们什么东西思考也都变得好短了。那其实最后受害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就是忘记了去关心身边的人，
对，
每个人都很重要，大家都要关心，无论是无论是什么，韩式啊，
韩式，
移工，
移工，
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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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式洗头服务小姐，
对，都需要，
猫族群，狗族群，然后最后才是男性，
对，男性的位置
在
重要性在最后面，
啊，我是讲过最后是讲女性。
哦，我男性还有分哦，这个异男在上面，直男在最下面。
那我们在哪里啊？我不知道。
女生就一定在男生上面啊，还用讲吗？没有，我不一定，乱讲的。你那什么眼神啊？干嘛用眼神谴责我？
自己大家开始吵了，立即变另外一个问题。
不过我刚才觉得好人刚才讲的很棒啊，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嘛，比如说我们说政府的举动啦，政府的政策啦，或者说大家我们周遭的人上司对我们的责骂，很多东西别人除了我们自己外。我们做到所有人数我们根本都没办法控制，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就是就像郝伦说的，就是看着对方，然后想着哎可怜啊然后就你就自己可能就好一点嘛，其实就是自己就好一点，
可是他年纪都这么大了，
对啊，
年纪都这么大
就可怜啊
所以年轻一点你会更同情他嘛，就是秃头这件事
对的
对啊 OK 那两位呢，两位最后有什么想讲的吗？对这整件事情会有什么结论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简单啦，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落实到生活上面，我们如果跟这一些族群我们自己觉得这一些族群的相处是越没隔阂的话，其实就越不会有这一些所谓的歧视的出现，就是你开玩笑他们只会问你有口油这样子，就是很简单就化解过去了。对，但如果今天你在做这一些事情，其实你做的并不彻底，然后让他们一直还是有一种就是相对的被剥夺感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在社会学心理学上面讲到的就是一种剥夺感的部分，他们都是一直觉得自己是一种剥夺感、okay. 弱势的一种感觉的时候，你去讲什么东西他们都会觉得自己被冒犯啊。对啊，你今天不论讲到任何一个族群，他们都会觉得自己被冒犯啊。上了年纪的女生，超过30的女生，干嘛？对，他们都会觉得被冒犯。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家真的能落实到我们自己就是内心上面的一个共存的话，我觉得这才是解决的根本啊。对，那换 AW。
这是什么罗伯顿吗？
对。
我觉得刚刚在。德哥在讲喜剧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灵感，就是挂那个说这个喜剧表演，就是它就是喜剧表演，不是我真实的想法。这个我觉得写自己段子应该口爆就可以了，就跟摄影片都说摄影片就写说我是拍摄影片，但我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之类的吧？
对
对对对，就是它是有一个假想的扮演的那种 feel，我扮演一个糟糕的人，对，然后可能就比较不会有那种，然后或是分级，或者说我今天就是前提说，我今天是扮演一个糟糕的人。然后我来讲
一个
用一个不同的方式，然后去讲那个议题，我觉得可能搞不好是可以的。然后第二个刚刚讲说那个生长者 要怎么样，就如果遇到这些事情被冒犯怎么样，我觉得我当然不会去 judge 说他们照顾他们的人，但我觉得照顾他们可以协助他们，或者说协助是远离那是他们可以会冒犯他们的东西。这个因为我自己其实如果我最近在讲那个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呢，就是有在发现说你在关注某些东西的时候，特定关注某些东西的时候，你的思想就会往那个方向走。
对，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看的标题说，哎、欸，这个冒犯我，这个冒犯我，那么我刚开始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第二次看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一点
冒犯了。
没错。
第三次看的时候就，哎、欸，不对，我被冒犯了，所以我要出征所有170以下喊这句话的人都是那个。
没错。
所以这边说你的关注的点，如果就是关注点会决定你的决策跟思考，还有行为模式。最后你会带出这样子的行为去把这些东西去就是比如说出征啊，或者说去讨个公平啊，因为可能勾起你心中的那个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那其实刚开始还没被勾到、欸、那看几个标题还好，但两三次之后就会变这样。所以我觉得不会是说大家讲说最近看到的说那个 Trace 上面讲说哎、欸、那个要什么媒体试读能力，
对，
但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选择权，就是说媒体选择能力，就是把自己会觉得对自己有害的先把它减少看一点，然后看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难，因为就跟那个整天叫你健身但你不一定健身是一样。所以这个比例有没有，我就看有些是国外的心理的那个书嘛，就是 Jay Shetter 讲的，他说这个比例可以三七嘛，就是三就是一样是垃圾，但七就是可以说哎、欸，我怎么样去让我自己生活更好。如果说我们专注我们自己生活更好的话，其实根本不会去想说我们要被歧视啊。如果说你今天真的遇到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平常养的那个七的能量都在这儿，我就可以面对这些事情的。因为对我自己从小到大的时候，我面对这些歧视的时候，我觉得不论是跟谁相处，就是对方其实如果有恶意的话，我也有办法用玩笑的方式把它带过，然后我还会去分析对方的那个就是身体上的状况，我就说哎、欸、他的心理状况可能到哪里，就是可能说哎、欸、他如果今天就是心智比较不完整，或者说他心智没有那么大那个话，你那个话就不会走到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个就是学就是什么，就你知道你自己心灵就是有一个资料库跟能量，那你平常维持好其实就是可能会比较就是可以协助身上的部分，或者说一般人，其实现在一般人也很剥夺了。
对啊，
各种
一般人的被剥夺感也很强。
大家说会出征对不对？我刚刚也想的原因说哎、欸、大家如果说平常工作我整天被老板骂，但是我又不会学会看老板的脸色，我说整天看他就
又不会像好多一样看老板秃头，
对啊，
像好多一样的话，然后我只能在网络上发泄我的怒气。
是，
其实这个现在问题就是要么就是怒气要先，就是说大家的怒气可能
被剥夺感
找到一个出口，或者说怎么样去帮忙去做调试。我觉得现在科技实在太快，就是我们可能人还没有办法适应这么多人的一个连接。
是，
所以其实现在我不知道，我看台湾台有些身心的东西说，哎、欸，这个世代可能2024或是2023可能就是说往就是说心灵健康的方向走，我觉得对大家的那个情绪或什么会比较好，这是我今天的看法。
我觉得很棒，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就是除了我们今天探讨生理健康以外，所以我们凸显出、欸、心理健康也是很重要，而且对全所有人都很重要。对，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今天老男孩直播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我们2024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